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5月12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星期二宣布第二批对美国加征关税商品第二次排除清单。较早时候，有中国官方传媒称，中国政府内部出现要求重新谈判美中贸易协议的呼声。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明确表示，他不会就美中贸易第一阶段协议和中国重开谈判。中国当局星期二根据美中贸易协议宣布对来自美国的一些种类的商品削减关税。中国国务院关税税质委员会公布第二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二次排除清单。对第二批对美国加征关税商品第二次排除其中部分的商品，自2020年5月19号到2021年5月18号不再加征中国为反制美国301措施所加征的关税。美国司法部星期一宣布，来自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63岁前埃密里大学教授、华裔新闻学家李晓光，因提交虚假纳税申报单被定罪并被判刑。李晓光是中国千人计划的参与者，并且在中国大学中工作，却没有在联邦纳税单上申报任何海外收入。负责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德密斯表示，司法部对千人计划等项目保持警惕，该计划主要是招募教授及研究人员在中国工作。美国参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共和党参议员英霍夫与民主党参议员梅乱德斯赞赏参议院通过了他们发起的249号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制定一项策略，让台湾重获世卫组织观察员的身份。英霍夫参议员表示，自2017年以来，中国一直阻止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当我们看到全球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时候，中国外交威吓更加令人震惊。当中国没有就疫情向公众发出警告，要医生噤声，拒绝进行独立调查并囤积医疗用品时，台湾就是公共卫生的坚实伙伴。台湾向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捐赠无数医疗物资，并且在治疗、研究及信息共享方面处于领导地位。白宫要求所有官员在白宫西翼工作的时候，需要一直佩戴口罩或者面罩，在各自的办公室座位办公时除外。白宫星期一5月18号发布一份备忘录中做出上述的指示，备忘录还要求白宫工作人员避免进入白宫西翼，除非有必要。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和高级助手的办公室均设在白宫西翼。有消息人士向美国广播公司新闻 ABC News 透露，工作人员被告知白宫将会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口罩。特朗普总统一直都不愿意佩戴口罩，亦都没有在公开场合戴过，预计他仍然不会戴口罩。就在上个礼拜，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名贴身工作人员和副总统彭斯的新闻秘书被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美国18个州的共和党检察长签署公开信，要求国会就中国在新型冠状病毒传播中的作用召开听证会。信中指控中国隐瞒新冠病毒的严重性，对美国造成破坏。南卡莱罗纳州检察长威尔逊最早在5月9号发出了这封信，他表示必须通过国会和政府来到调查新冠疫情的真相。信中写到，国会听证会对于我们国家了解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以及中国政府欺骗国际社会的行为至关重要。这封信还对中国政府隐瞒新冠疫情的做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称中国政府在新冠病毒爆发初期就知道它的严重性，但对国际社会隐瞒真相。美国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肉类加工业员工确诊人数不断增加，特朗普政府下令工厂继续营运来到保障美国食品供应。在美国面临肉品短缺的情况之下，美国出口到中国的肉品却是有增无减。特朗普总统已经在4月28号签署行政命令，动用国防生产法要求美国肉类加工厂在 疫情期间继续营业，保障美国的肉品供应。路透社报道说，总统此举面临着一些议员、消费者和工厂员工的批评。他们认为总统将工人置于危险境地的部分原因是为了确保中国的肉类供应。报道说，由于过去两年非洲猪瘟导致中国大多数的山猪死亡，造成肉类短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克。由于新冠病毒疫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维持有限度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大批香港记者星期日母亲节在旺角采访示威期间，被防暴警察拦截，要求停止拍摄，并且向记者喷射胡椒喷剂，又要求记者踎低向镜头读出自己的姓名以及所属的传媒机构等等个人的资料。在场调停的民主派议员邝俊宇更加被前线警察推倒在地下，以膝头压住他的头作出拘捕，后来就被无条件释放。邝俊宇星期二向出席元朗区议会的警务处长邓炳强质询，批评前线警员以恐袭式的方法去攻击传媒的行为是非常离谱。邓炳强会否就此致歉？邓炳强就承认当晚对待采访的传媒有几个场景都是不理想，但是拒绝向传媒道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伟文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反送中运动即将届满一周年，有网民发起星期日，即是5月10号母亲节，在多个商场唱抗争歌曲。入夜之后，有示威者在旺角街头堵路示威，大批防暴警察到场驱散，一批人士被截停搜查，包括多名身穿黄色反光背心的前线记者。期间警方向被包围的人群施放大量胡椒喷雾，多名记者被近距离喷中，更加被要求踎低等候警方搜查，期间不可以清洗身上的胡椒喷剂，更加被要求面向镜头读出姓名、身份证号码和所属传媒机构等个人资料。亦都有记者报称被防暴警察握颈大约20秒，怀疑引致窒息和短暂休克。在场调停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兼元朗区议员邝俊宇被前线警员推跌在地下，以膝盖压住他的头作出拘捕。邝俊宇当晚发烧被送医院治理，星期一即是5月11号晚获警方无条件释放，不过保留日后追究的权利。过去接近一年的反送中运动示威和警民冲突，前线记者多次被警方武力对待，但是这次变本加厉，被香港记者协会形容是羞辱记者的做法是前所未有，引起各界哗然。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星期二即是5月12号出席元朗区议会会议接受议员质询。大伤出席的邝俊宇首先询问邓炳强会不会慰问他的伤势，他又表示警方指控他掟水樽涉嫌行为不检作出拘捕，但是他强调当时自己手上从来没有拿过水樽，目前近乎真相大白，质疑警员粗暴对待他。
全港啊问我抱不平，就说我没有掟水樽，但你的前线警员呢就将我推起地下，膝球哥就压我个头，一个49万票的民意代表咁样俾警察压喺地上，而家任何一个文明民主嘅国家咧，即系嗰个警察机关咧，系要出嚟鞠躬道歉嘅。
邝俊宇批评前线警员恐袭式攻击传媒嘅行为非常离谱，质询邓炳强会唔会整顿警队，起码母亲节当晚涉嫌使用过分武力对待记者嘅警员系唔系需要负责？ 鄧炳強會唔會向傳媒致歉？邝俊宇强调，如果邓炳强不愿意整顿警队，可能导致整个制度崩坏。
八个传媒工会作出强烈谴责。2019年新闻自由指数，公众对新闻自由的评分跌到41.9分，创2013年新低。处长，乜嘢事呢？如果你所讲嘅真系尊重记者嘅，呢一次你系应该要去想想办法，你出嚟起码要讲讲我哋听，你系会整顿嘅。起码当晚5月10号母亲节当日。警员对传媒所施展的暴力，有没有任何一个警员需要负责的呢？我再强调，我的伤真的不紧要，但问题是在于你在眼前透过直播见到传媒履行紧第四权，他们去进行采访，在我现场的亲眼监督发现他们根本是讲不通的。你是记者嘛，喷多两嘢，喂，不得啊，处长，如果你都不肯出来讲一句，整个制度崩坏，你知不知道？
邓炳强回应的时候慰问邝俊宇的伤势，他重申母亲节当晚旺角有人堵路纵火烧杂物，他承认传媒的经历不理想，认为要检讨检视，看看当时发生什么事。他亦都认同警员要更加专业，不过没有向传媒道歉。邓炳强离开会议室之后接受传媒访问，多次被问及母亲节当晚前线警员是基于什么条例或者守则要求记者踎低接受警员查问，也都有明报记者提问该报摄影记者在采访期间被警员截停，拿走他的摄影器材里面的电池，要求他们停止拍摄，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恰当？邓炳强回应的时候再次承认，当晚对待采访的传媒有几个场景都是不理想。他又表示已经邀约多个记者协会和组织下个星期开会，商讨怎样进一步便利记者采访工作，但是仍然拒绝向传媒致歉。
咁啊，事实我睇翻咧，系有几个场景咧都系唔理想嘅，例如系话有啲嘅系记者嘅朋友系被媒体喷剂喷唔到啦，又或者咧系有啲媒体嘅同事可能咧就系要踎低啦咁样，我觉得呢啲情况咧都系唔理想嘅。咁我详细了解究竟咧应该系点样可以改善呢个情况嘅。
香港警队近日接连出现类似集团式违法的行为，多名警员被拘捕，包括西九龙总区4名警员以涉嫌藏有冰毒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被拘捕，深水埗警区特别职务队亦都有9名警员涉嫌插庄稼和露宿者，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被拘捕。邓炳强回应多名警员被捕影响警队诚信，表示已经成立诚信审核行动小组，由一名助理警务处长负责指挥小组，并且直接向处长汇报。小组主要针对3方面，包括主动调查内部的严重违纪甚至违法的行为，检视高危工作流程并且提出改善，以及为警员的行为操守加强监督和监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首先走出新冠病毒疫情之后，发起一带一路倡议的盟主中国突然间发现自己是世界的最大债主，忽然被减债的呼声已经将中国推上领袖的地位。北京但是就无意免除参与他们全球基础设施发展国家的贫穷国家的债务。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罕有的打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近的全球展望报告当中，称全球经济将会面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疫情打击之下，低收入国家面临更为痛苦的境况。这些贫穷国家因为缺乏医疗基础设施，难以应对疫情。很多国家仲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一旦受到疫情的冲击，将会面临崩溃。面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威胁，这些国家向多边机构求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 World Bank 提供了大规模紧急救助，但是远远不够用。两个机构呼吁20国集团之中的 債權國停止向低收入國家收取貸款利息。在4月15日20國集團成員一致同意在年底之前停止收取貸款利息。中國雖然亦都簽了紙，但是它承諾並不包括優惠貸款，這些意味著將一帶一路計劃之中的向中低收入國家提供的貸款被排除在外，這些令到外界感到錯愕失望。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之一，如果繼續向這些低收入國家收取貸款的利益，將會迫使這些貧窮國家在還債和進口食品以及藥品等的必要品需之間作出選擇。外界對中國顯然有更大的期望，原因是在於中國在近年來已經是全球最大的債權國之一。外交關係學會的國際經濟學家布拉德塞策在一篇低收入國家應對新冠病毒相關債務問題的分析之中，用了幾個數字說明中國的全球債權國的定位，就是中國外部外匯債務佔它的國內生產總值的 10%， 中國的銀行和它的政府帳戶在外部的外匯資產佔它的國內生產總值的 40%， 中國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有大量的內債，一些中國公司亦都是從海外借錢，從全球範圍來看，中國實質上亦都是一個債權國。當中國政府在2013年推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後，有人將這個古代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規模巨大的基礎設施發展項目稱作為新馬歇爾計劃，期望這個計劃能夠帶動絲路周邊國家擺脫貧困。中國為這些低收入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用於建設從道路到港口等大型的基礎設施，但是一些低收入國家因為無力償還債務而陷入危機之後，這個計劃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甚至被稱之為債務陷阱。外交關係學會國際經濟部主任本斯泰爾和該學會研究員本傑明羅卡在4月份的一份外交期刊上面撰文，提及中國在一帶一路計劃之中為有償債違約高風險的國家提供貸款佔這類新發放貸款總量的近一半。該文章所提的數據顯示，到了2017年的時候，巴基斯坦從中國貸款210億美元佔它的國內生產總值的 7%， 南非向中國借140億美元為它的國內生產總值的總量的 4%， 吉布提、埃塞俄比亞和吉爾吉斯斯坦的中國貸款和他們的國內生產總值的佔比份分別是 80%、20% 和 40%。 2017年斯里蘭卡因為無力償債，將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漢班托塔港租任給中國之後，這筆交易時常被用作警示中國貸款可能成為金融的陷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中心中非研究所所長德博拉布魯對加姆在網絡雜誌《外交官》上面撰文，試圖釐清外界對中國貸款的一些錯誤的印象，包括將其視為利用危機獲取戰略資源的惡意中國，同認為中國貸款可以輕易重談的良性中國。布魯對加姆說，由於中國並不發布它的海外貸款的數據，中非研究所對中國在非洲49個政府以及它的國有企業提供的價值1520億美元的之上的上千個貸款項目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中國自從2000年在非洲免除了40億美元的債務，但是大多數是平均規模是1000萬美元的無息貸款和外援的貸款，而在中國所有的貸款當中，無息貸款只是佔不到 5%。 他們認為中國經常免除貸款的印象亦都與現實有很大的差距。中非研究所的調查顯示，有超過30家中國銀行和公司向非洲提供貸款，傳統上面中國對非洲減免的貸款都是無息貸款。華盛頓智庫史登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孫允對美國之音說，無息貸款在中國的外援的定義裏面就是被認為是可以減免，而且最終是會被減免的，但是中國目前在非洲大部分的貸款屬於不太可能減免的商業貸款和優惠貸款。孫允說，如果中國要是減免的話， 會為俾咗中國經濟造成咗特別大嘅衝擊，就係話以咁樣嘅一個規模，佢認為中國係冇咁樣嘅財政能力去減免呢啲種嘅貸款嘅。一啲研究發現，中國嘅商業貸款加大咗非洲國家嘅債務風險。華盛頓智庫全球發展中心近期發布嘅一份研究報告顯示，中國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嘅商業貸款比世界銀行嘅貸款還款期同寬限期要短，但係利息就更高。報告共同作者威廉瑪麗學院援助數據項目嘅執行董事布拉德帕克斯對美國之音話，他們發現中國貸款之中的條款總是比世界銀行貸款條款更加苛刻，特別是對最貧窮國家的貸款。有關發展中國家債務脆弱性的談論大多數集中在借貸總量，但是貸款條件的變化同樣重要。該研究發現中國貸款平均利息是超過 4%， 而一間銀行的利息通常是接近 2%。 帕克斯說這些不是偶然，而是刻意而為之。帕克斯又說，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越來越多的低收入國家已經陷入了債務困境，或者面臨陷入債務困境的極大風險。他說目前有 44% 的低收入國家陷入債務困境，而6年前就只是有 23%。 全球發展中心的高級研究員斯科特莫里斯亦都是報告的另外一個作者，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近10年來為眾多國家提供了總量巨大的貸款，當一些國家無力還貸的時候，亦都有過無力還貸的麻煩。中國通常亦都願意進行債務重組或者同意延長還款的期限，但是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給了中國帶來新的挑戰。莫里斯又說，當前境況之獨特是它同時衝擊了所有國家，亦都俾咗中國獨自管控呢種局面嘅能力帶嚟真正嘅挑戰。疫情威脅之下，一啲非洲國家嘅官員同領袖希望中國能夠給予幫助。烏干達嘅債務2018年嘅時候超過咗100亿美元，其中近1/3係欠中國嘅貸款。烏干達財長馬提亞卡塞加對美聯社話，佢哋同中國有好強嘅雙邊關係，但佢哋仲未有作出任何嘅表述。加納財長肯奧弗里阿塔日前在華盛頓智庫全球發展中心表示，他認為中國應該更大力度地削減債務。加納財長又說，非洲欠中國的債務超過1450亿美元，其中80亿美元需要今年償付。他又說這些需要得到考慮，因為那個就是末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4月的一次記者會上面被問及中方如何對加納財長要求大力減債作出回應，趙立堅說，相信中方會同有關國家通過外交的溝通來到協商解決他們的困難。趙立堅又說，中方非常重視新冠肺炎疫情對低收入國家帶來的挑戰，願意通過雙邊的渠道保持溝通。史登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孫敏認為，中方在減債問題上面會考慮到對非洲減免會對其他債務國造成的影響，進而會有更多的國家提出減免的要求。而另外一方面，孫敏認為中國不會願意獨自承擔減免債務的損失。金融時報的一篇報導從中國政府政策顧問以及銀行業人士獲悉，北京正是考慮一些回應方式，包括暫停向中國發放貸款的銀行支付貸款的利息，但是他們警告不要期待北京會免除債務。中國國際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梅冠群對金融時報說，中國還未有對減債要求形成一個方案，但是他說好像中國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的貸款是不可能取消的。該智庫研究員，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可以對與中國友好的國家提供主權貸款減免，譬如降低利率或者取消利息，甚至適當減少本金，避免借貸方破產影響中方的利益。諮詢公司榮鼎集團阿加莎·克拉茨和集團創始合夥人榮大涅等近期就新冠病毒疫情如何影響中國一帶一路計劃所做的分析顯示，中國在疫情之前已經放緩了一帶一路 計劃貸款的規模，原因包括是一些借貸國引發批評中國國內銀行的系統去槓桿化形成的金融的逆風、國際收支問題，以及北京要求改善借貸方式等，而疫情加劇了對外放貸的審慎的轉變。但是另外一方面，克拉茨等人認為當前的形勢給了中國提供了一個扮演世界拯救者的機會，一方面改善他投資的組合，同時強化中國作為一個可信賴發展夥伴的外交形象。此外，國內市場需求不振，亦都會促使北京以提供出口信貸和其他捆綁貸款支持，為建築、交通和能源等領域的國有企業在海外尋找項目。中國在對外提供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的貸款的時候，通常綁定條件就是要用中國的公司。全球發展中心的莫里斯說，這些被綁定在合同裏面的中國公司是國有企業。他說這些建築、運輸和能源領域的國有企業是中國對外貸款的最大受益方，事實上也是中國對外提供貸款的最根本的動力。莫里斯說，這些貸款的根本驅動力實際上是對中國在海外的建築公司提供支持。莫里斯又說，這樣的做法和世界銀行的競標做法截然不同。無論是出於什麼動機，中國已經成為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的最大的債權國之一。莫里斯又說，當前全球很多國家因為疫情以及它對經濟的衝擊面而面臨債務的重壓，中國被迫在處理這種情況的時候處於領導的地位。莫里斯又說，作為最大的債權國，某種意義上面，中國因為暫停付利息受痛最深，更何況如果他們實際上說的是減債，他希望未來幾個月會這樣做。克拉茨等警告提醒北京，他說他在國內有高度資金需求的情況之下，不計後果向國外提供貸款，難免會在國內受到公眾的批評，而他同時仍然要跟借貸國維持良好的關係，雖然他在得到讓步的情況之下仍然會抱怨。榮鼎集團說，北京必須和其他主要貸款人合作，在今年或者明年以協調的姿態參與全球範圍暫停低收入國家償債的行動。全球發展中心的高級研究員莫里斯希望這次危機能夠創造機會，使到中國和其他國家以及IMF 和世界銀行等多邊機構在對抗債務危機方面加強協調，或者中國能夠走出過去堅持的雙邊形式，拒絕任何多邊機制之下創建的架構的貸款行為，能夠和其他多邊貸方協調運作，共同融資，更大程度上面成為多邊體系的一部分。外交關係學會的經濟學家斯泰爾和羅卡在外交期刊上面撰文敦促北京為他借貸國提供幫助。他們在文章之中寫著說，雖然長期以來一直有評論者將一帶一路比作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馬歇爾計劃，但兩者採取的方式自然不同，唯一可比的是資金的規模。馬歇爾計劃投入的資金以當前的美元價值計算大約有1450億美元，而中國一帶一路的資金規模大約是1350億美元。中國方面亦都不願意將一帶一路和馬歇爾計劃相比。2015年6月的《求是》期刊上面的一篇文章說，馬歇爾計劃有比較強的意識形態以及冷戰的色彩，充分展示美國控制歐洲的戰略的意圖，而一帶一路就強調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內容包括政策的溝通、設施的聯通、貿易的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比馬歇爾計劃豐富得多。而斯泰爾和羅卡很簡單地指出兩者的根本的不同，就是馬歇爾計劃全部是贈款，一帶一路貸款全部是債務。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蕭恤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因為源自於武漢的新冠病毒疫情而推遲的中國兩會即將召開，當局就針對異議人士以及重點訪問的維穩行動正在展開。 有分析话，鉴于境内疫情形势仲未有完全解除，今年嘅维稳力度可能将会加大。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喺华盛顿嘅报道。
中共人大政协两会嘅年度会议推迟到5月21日举行，而家距离会议召开仲有10日。维权网5月9日报道，两会召开前，当局嘅维稳行动骤然升级，一啲地方对重点访民展开监控，例如湖南省滨州市82岁老访民陈碧香已经遭到地方当局威胁。陈碧香嘅大女段奕涵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话，前几日当局又派人揾佢妈妈，要佢妈妈住喺精神病院，一唔系就全天24小时喺佢嘅屋企前前后后派人守住。反正碰到会议嘅时候，唔系将佢妈妈关喺孤岛上，就系关喺深山老林，一系就关喺医院里边。段奕涵话，两会日期定下后，湖南省滨州市北湖区下微桥街道嘅拆迁办同新泉社区居委会嘅人以商谈防止拆迁为由，威胁将母亲再度关入精神病院。佢话，其实拆迁价格嘅深刻矛盾并非一朝一夕，争执系意料之中嘅事，当局好可能以此为借口将佢个妈妈提前控制起嚟。报道显示，段奕涵的母亲陈碧香上年前往北京上访，每到两会或者其他重大敏感的日子，例如国庆节等等，她都会被当局截访和控制。除这一次拆迁争执，困扰82岁访问陈碧香的是一宗30多年的旧案件。她的未成年仔段建军1988年以当局以露头辱霸的罪名被判处死刑。陈碧香话佢个仔蒙冤而死，佢个姐姐段奕涵称佢个弟弟嘅案件系政府草菅人命。另一方面，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话，两会前当局对佢嘅例行监管因疫情早已启动，从2004年开始，佢每年可以讲所有嘅两会期间，佢一系喺监狱里边，一系系喺家狱里边，一系系异地管控。就是被旅行，当然而不是旅游，因为你没有那一种的心境。今年因为疫情的问题相对特殊，还因为牵扯到许志永、李瑶楚、陈秋实的事情，他从2月24号到现在一直就没有人身自由。胡佳表示，依据维稳形势的变化，并不排除当局会突然安排他离开北京，在维稳人员看管下前往外地监管。他已经熟悉这一种的生活方式。胡佳说，除了他和重点上访户外，今年疫情导致的社会不满亦都是当局两会前将强行维稳的原因。今年两会因疫情爆发的缘故，国家安全部、公安部、社科院等疫情监测系统都知道有民怨。胡佳说他不敢说民怨沸腾，因为共产党的宣传机器使人知道只有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才有这样的强制手腕抑制了疫情，但是对疫情初期隐瞒和拖延的抱怨导致很多家庭受到重创，包括现在很多人失去职业，处于失业状态，所以今年两会一定要大量防控。同时5月8日中共两会前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说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已经取得决定性成果。会议称，疫情防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生命力强大，优越性显著。美国之音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知名异议人士杜道斌在湖北应城屋企被地方当局派人软禁，并且发出了死亡威胁。有网民对杜道斌的处境表达关注和声援，知情者在朋友圈当中发出消息说，杜道斌的遭遇和在疫情期间坚持发声有关，他又呼吁媒体和支持者紧密关注。有消息说，杜道斌目前的处境是当局在严重疫情好转之后进行的报复的一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5月9日，一位了解杜道斌目前处境的网友通过社交媒体披露，杜道斌已经被湖北应城市当局非法软禁再加10日，维稳人员扬言要将他关到死， 佢嘅家中阳台都装上咗铁丝网，冇办法与外界正常联系。呢一名网友称，杜杜斌上个月仲遭到当局唆使嘅社会人员当街殴打，至今未有说法。该网友指出，杜杜斌嘅遭遇同佢喺疫情期间坚持发声有关。2020年1月，武汉疫情爆发早期，杜杜斌与众多中国感染嘅知识分子一齐发文力挺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批评当权者嘅文章，称许章润教授不具淫威，疾言时弊，指名国事，方是真男儿。佢仲指出，25史上从来都系以敢说真话实话者为宗，以曲意逢迎考言令色者为奸，希望呢一个国家善待许润章。4月中旬，杜杜斌发微信评论当局处理疫情的方式时，呼吁主政者公开透明，接受批评意见。杜杜斌写道：咁大的事，边个亦都唔能够担保乜嘢都搞得完美，有缺点同出错都正常。佢跟住指出，使民众说话，将错误暴露出嚟，得以改正，唔系就会少造成损失同伤害咩？呢一条微信评论嘅下面系杜杜斌发出嘅被人当街殴打嘅信息，有网友转发杜杜斌嘅上述微信截图，并留言话：打人者扬言，俾你到处写到处讲。该网友仲表示，杜先生报警后，警方话调唔到监控，明天再讲。据另一位知情者披露嘅消息，4月28号，杜杜斌向其工作单位隶属市民体局嘅应城市图书馆提出辞职，未获准，并再次从京山家中被带到应城软禁。消息话，看守佢嘅3个人住喺佢屋企里边，吃喝仲要杜杜斌负责，已经抢去杜先生5500元用于吃喝。应城市文体局长曾经前往杜家劝其上班，被拒。杜杜斌被软禁后，主要任务系写检讨，检讨需获文体局完全满意先至会放人。据悉，杜杜斌呢一次被限制行动自由，冇任何法律手续，亦都唔系由执法机关同执法人员出面。之前有消息话，杜杜斌曾经被当局国保人员带走调查，但调查证明他并没有违法言行，因此重获自由得以回家。消息说，杜杜斌这一次不是第一次被非法拘禁，此前有过一次，长达2个月，亦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亦非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所为。知情者表示，杜杜斌的手机又被当局收走，当局人员还恐吓杜杜斌的妻子说，如果话俾外界听呢啲情况，就会将杜杜斌带到山里边埋啦。杜杜斌嘅妻子吓得唔敢接受媒体采访。美国之音星期六致电应城市文体局李文耀副局长同市图书馆范志国馆长，希望通过佢哋核实有关情况。两个人均未接听电话。一啲网友发微信对杜杜斌再次被地方当局软禁表达关切，要求立即释放佢，但系有人表示带有杜杜斌名字嘅信息发唔出去，可能已经遭屏蔽。有人评论话，疑似文革嚟啦。现年56岁嘅杜杜斌系湖北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一度系单位培养提干人选，曾出任局办公室主任等职，立功受奖。6.4事件后，政治思想观点开始转变。于入党前撤回申请，2000年起在互联网上张贴多篇文章表达不同政见，加入独立中文不会，抨击农民税负过重，支持香港市民反抗23条立法，积极参加湖北民间维权活动。2004年被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主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杜杜斌提出无罪上诉被驳回后，其缓刑被撤销，入监执行实刑。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一项全美范围嘅血浆抗体试验结果最快将会几个礼拜内揭晓。 主持呢一個試驗嘅研究項目嘅科學家對結果表示謹慎樂觀，而同時醫學專家警告啊，抗體測試可能會為人類給予一種虛假嘅安全感。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報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報導。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5月7日公布了一項利用血漿抗體預防以及治療新冠病毒感染的實驗研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卡薩德沃爾醫生是這項研究的負責人。據卡薩德沃爾介紹，這個團隊是由來自美國各地的醫生以及科學家組成，他們是對利用感染新冠病毒之後康復病人的血漿是否有助於一線醫護人員預防感染，以及是減緩感染者發展成為是重症進行實驗研究。他們建立了一個由全美國數十家醫院以及是血庫組成的網絡，收集分離以及是處理新冠病毒康復者的血漿。血漿治療其實不是一個什麼的最新發現，已經是有120年的歷史。所謂的血漿是血液的液體部分，從一個人身上提取的血液樣本裡面有紅細胞、白細胞以及血小板，它們漂浮在液體之上，這種的液體叫做是血液等離子體，俗稱是血漿，所謂的抗體就漂浮在這種的液體當中。雖然血漿抗體的理論是令人鼓舞亦是樂觀，但是由於新冠病毒是一種新的有機體，所以必須要進行測試，目前仍然是沒有足夠的數據能夠清晰地說明它的有效性。醫學專家都一般認為，用於新冠病毒的抗體並不是100%有效。加州舊金山內科醫生昂格爾萊德是日前在電視媒體上表示，擁有特定的抗體意味著你接觸過的這種病毒，或者說你接觸了是這種疫苗。俄亥俄州克里夫蘭診所免疫病理學主任卡德霍達對今日美國表示，抗體測試可能會給予公眾一種虛假的安全感，測試製造商在掌握更多的數據之前，不應該廣泛提供這種測試。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這項研究結果預期沒多久將會揭曉血漿抗體用於預防以及治療新冠病毒是否有效。卡薩德沃爾醫生說，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他認為他們是很快有結果以及知道它是否奏效。他說的很快是什麼意思呢？是幾個星期內這個實驗人群的範圍裡面。當然這個只是一個建議，還是不會成為一種嚴謹以及準確的知識。截至5月7日，卡薩德沃爾的醫生領導的這個實驗項目當中，全美國共有7200人進行了試驗治療。卡薩德沃爾的介紹說，目前只有一些零星傳聞數據，中國科學家發表過幾篇的高度程序性的論文，稱少數患者試驗血漿治療有改善的效果。意大利報紙亦都曾經報導過有利的結果，但是這個顯然不是臨床的試驗結果。卡薩德沃爾的醫生表示，他們未有想要的數據，但是有很多的暗示性以及高度希望的數據顯示這種療法可能是有用。目前科學家是所掌握的是大量的歷史訊息，血漿抗體適用於是病毒性疾病，而同時有大量的基礎科學證明了抗體預防以及治療的原理，支持目前的探索。關於血漿抗體測試及治療，公眾關心的是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如何搜集血漿，搜集血漿是否面臨著困難以及是障礙。卡薩德沃爾說，的確是有些障礙，不過每日都在度轉，因為大家的逐步學會了如何做，並且做得更好。最成功的一個例子本身亦都是一個動人的故事，是紐約和全國各地的東正教猶太社區組織起來捐獻血漿的故事。紐約市宣布從下個星期開始推出免費新冠病毒抗體的測試，預期抗體測試將會有助於了解新冠病毒對這種重災區的第一響應者、醫護人員以及民眾的感染狀況，為重啟經濟活動提供依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預期不會理睬菲律賓就中國在有爭議水域設立行政中心提出的抗議，因為馬尼拉手上並沒有任何後續的手段，但是菲律賓的抗議之聲將會為北京尋求法律途徑控制亞洲這個糾紛最多的海域造成麻煩。下面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在台北的報導。
菲律賓外交部在4月30日表示，拒絕接受中國在永暑礁建立行政中心的非法做法。中國官員援引歷史記錄來支持他對南中國海永暑礁所在的水域島礁的主權的要求。南中國海觀察家表示，中國將不會理睬菲律賓的抗議，因為菲律賓並沒有軍事實力或者外交手段來給他抗議行動提供強力的支持。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艾德說，中國可以想怎樣做就怎樣做，菲律賓會抗議，事情會這樣持續下去的，但是目前菲律賓能夠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抗議。永暑礁是一個人工島，面積是274公頃，有一條飛機的跑道可以接待從中國大陸來的航班。在北京控制的斯普拉特利群島，中國稱南沙群島的三個主要的小島之中的一個，菲律賓控制著這個群島之中的10個小島。這個水域擁有漁業和能源的儲備。中國聲稱擁有南中國海350萬平方公里之中大約90%的水域的主權。菲律賓、文萊、馬來西亞、台灣和越南都聲稱對南中國海的部分的海域擁有主權。在2017年之前，中國開始在永暑礁等的島礁進行填海造島，以加強它在那裡的軍事和民間的存在。中國在這個地區擁有最強大的軍隊和最龐大的預算，在小島改造方面超過其他所有的星索國。自從杜特爾特在2016年成為菲律賓總統以來，菲律賓政府很少就主權的糾紛公開向北京提出抗議，兩國元首都在這裡試圖改進雙邊的關係。在2013年，杜特爾特的前任就南中國海主權糾紛向海牙國際法院起訴中國，三年後海牙法院作出了裁決，否認中國對南中國海的主權立場，北京拒絕接受這個裁決。總部設在馬尼拉的菲律賓政治與選舉改革研究所執行主任拉蒙卡西佩表示，菲律賓在抗疫之中接受了中國的醫療的援助，目前向中國提出抗議更加是不可能的。他又說，大眾確實都在忙於應對病毒的大流行，最近的抗議行動被視為菲律賓反對中國做法的一個紀錄，北京這樣做是為了在斯普拉特利群島建立更加合法的權力機構。國際法院有時會將有效使用島嶼的證據視為一個國家對某一片土地或者某一片海域擁有權利的依據。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胡日山說，在法律上來說，你需要通過正式途徑表達你的不滿、你的抗議等等，如果你不這樣做，就會被認為是默許了其他星索國的行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台北的報導。
是听过以上的报道，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时话。
1843年，德克萨斯地区嘅前途系美国政治面临嘅一个主要问题。美国当时嘅总统约翰泰勒希望吸收德克萨斯加入联邦，但系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对此十分冷淡。因为韦伯斯特是北方人，反对比美国联邦增加更多的奴隶州。泰勒在政治上需要韦伯斯特的支持，所以并没有积极推动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事。韦伯斯特辞职后，泰勒选择南方人阿贝尔厄普舍接替国务卿一职。走马上任四个月之后，厄普舍立即开始围绕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事举行谈判，但是在谈判结束几星期前，厄普舍在一次意外中丧生。泰勒本人虽然是辉格党人，但是他就提名民主党人约翰卡尔霍恩接替国务卿的职务。一方面，卡尔霍恩支持德克萨斯加入联邦，另一方面，泰勒选择卡尔霍恩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虽然泰勒是辉格党人，但是他希望在1844年的总统大选中能够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卡 卡尔霍恩完成了前国母卿厄普舍进行到一半的谈判，1844年4月12日和德克萨斯签署协议。几日之后，卡尔霍恩写给英国驻华盛顿使节的一封回信被公诸于众。卡尔霍恩在信中对英国提出的结束奴隶制度的愿望做出了答复。卡尔霍恩在信中为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度做出辩护，他说所谓的奴隶制度其实是确保奴隶州的和平、安全和经济实力的必不可少的一种政治机制，是保证美国和平与安全的必须。结束德克萨斯的奴隶制度会对美国南方和整个联邦构成威胁。卡尔霍恩这样写给人的感觉是，美国吸收德克萨斯并不是出于重大的国家利益，而是为了保护南方的奴隶制度。这份信件引起了美国北方对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强烈反对，选民纷纷要求代表自己的参议员投票反对这个协议。泰勒总统1844年4月22号将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议案送交参议院，短短九日之后，辉格党全国代表大会就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召开了。所有人都相信亨利克莱参议员会成为辉格党的总统候选人，因为克莱两年多以来一直努力争取提名。但是同时，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定于一个月后召开，前总统范布伦是大多数民主党人的选择。克莱和范布伦都反对德克萨斯加入美国联邦，克莱认为这样做会引起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战争，范布伦同意这种看法。不出所料，克莱当选辉格党总统候选人，但是范布伦就遇到了麻烦。这个是因为民主党人实行了一项新规定，要求候选人必须得到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的选票，也就是说在议会代表266人之中最少要得到177人的支持才能够成为总统候选人。范布伦得到了146张选票，虽然超过半数，但是不足以赢得提名。大会重新投票，但是范布伦仲是没有得到三分之二的支持。议会代表一次又一次的投票表决，但是范布伦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票数。几次投票之后，范布伦得到的支持开始动摇。其他候选人似乎亦无法得到提名必须的三分之二的选票，最后出现了一个新的人选，詹姆斯·波尔克。波尔克曾经担任田纳西州州长和国会众议院议长，支持德克萨斯加入联邦。大会代表第八次投票，波尔克只是得到44票。第九次投票，波尔克全票通过，民主党人推举纽约州参议员塞勒斯·赖特为副总统候选人，但是赖特拒绝接受提名，因为他不支持德克萨斯加入联邦。民主党人只好选择宾夕凡尼亚州的参议员乔治·达拉斯。参加1844年总统大选的还有另外两个政党，一个是由现总统泰勒组建，包括泰勒的支持者和一些政府工作人员，提名泰勒为候选人。另外一个是自由党，是在民主党人和辉格党人拒绝反对奴隶制度后，由美国东北部一些主张废除奴隶制度的人组建。自由党来自六个州的代表在纽约奥尔班尼开会，推举詹姆斯·伯尼为总统候选人。泰勒总统领导的政府和德克萨斯地区签署协议之后，提交参议院批准。参议院开始讨论的时候，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刚刚结束一个星期， 很多参议员因为范布伦没有获得党内提名而耿耿于怀，他们同参议院的辉格党人一起以35-16票否决了协议。泰勒不愿意放弃，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波尔克亦承认要给德克萨斯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辉格党总统候选人克莱起初反对德克萨斯加入联邦，这个立场使他失去很多南方的支持。克莱只好改口说，如果大多数人同意亦不是不可能的。这种讲法安抚了希望被德克萨斯作为奴隶州加入联邦的南方奴隶主。但是克莱立场的变化激怒了很多北方人，其中一些人开始转移支持自由党候选人詹姆斯伯尼。民主党人劝泰勒说，他的参选会分裂民主党人的选票，最终会使克莱当选，泰勒决定退出。竞选期间，针对两位候选人的各种指责满天飞。反对者说克莱是赌徒，喜欢决斗，私底下有不道德交易，言语粗俗，喜欢玩啤牌。而同时辉格党的报纸报道说，一个旅行家在田纳西州看到一群代售的奴隶，他们身上打着 JKP 的标志，是詹姆斯 K 波尔克名字的宿舍。这次大选非常激烈，总共有270万人参加投票。计票结果显示，波尔克比克莱只是多了38,000张选票。如果按照选举人票计算的话，波尔克得票170张，克莱只是得到105张。这次大选的主战场是纽约州，克莱因为5,100张选票之差，失去纽约州的36张选举人票。如果不是詹姆斯伯尼得到15,000多张选票的话，纽约州的选举人票本来应该是克莱的。泰勒总统认为波尔克当选说明美国人民希望被德克萨斯加入联邦，但是他知道肯定无法被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协议在参议院获得2/3多数的支持并且得到通过。因此泰勒决定另辟蹊径。国会12月开会时，他提出由国会参众两院通过联合决议，俾德克萨斯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这个决议只需要半数以上的支持就能够获得通过。国会众议院1845年一月通过了吸收德克萨斯的决议案，参议院亦在2月27日通过。泰勒总统3月1日在议案上签字生效，泰勒3日后卸任总统。这个决议邀请德克萨斯加入美国联邦，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决议还规定，如果德克萨斯今后人口膨胀的话，可以最多分裂为4个州。决议还说德克萨斯可以继续保留自己的公共土地，但是必须自己偿还债务。德克萨斯可以作为奴隶州加入联邦。墨西哥驻华盛顿使节对这项决议提出抗议，他称之为对墨西哥的侵略行径，并起身返回墨西哥。英国和法国努力防止德克萨斯加入美国，他们说服墨西哥承认德克萨斯独立，条件是德克萨斯不得加入美国。德克萨斯因此面临两种选择，第一，可以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第二，可以成为得到墨西哥承认的独立共和国。德克萨斯国会最后选择加入美国，而同时新总统波尔克继续向西寻找扩张领土的机会。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是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